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所讲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我们继续来讲《妙法莲华经》第三品譬喻品中的内容。上一集我们讲到诽谤大圣经教的种种恶报，即使是他经历了地狱恶鬼畜生道所当受尽的恶报之后，终于可以投身到人间来了，可是也还会有种种不可爱的一手果报要领受。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经文。若他反逆超劫窃盗如是等罪，横罗其殃如斯罪人，永不见佛。在前面虽然已经讲了种种很凄惨的恶业果报，但是其实还不只是那个样子。就像是说，有的时候明明是别人在造反，又或者说是他被别人抄劫以及窃盗，为什么回过头来重罪又会跑回到他自己的身上来呢？为什么官方不去抓那个造反的人呢？却只是因为听到私下耳语传来传去，官方就认为是他在背后指使的，到头来的结果却是拿他来治罪。反逆在古时候的君权时代往往是最重的罪，通常反逆的这个一干人等都会被抄家灭族。如果说是别人指使的反逆罪竟然还会跑到自己身上来，那么显而易见的，这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福德极为薄弱，所以他才没有福德可以作为依靠来避祸。因此那个背后主使的人虽然只是花了一些些钱，却是因为贿赂的关系，就能够手使官府说你就去抓那个人去定罪，结果官府真的就去把他抓了起来，然而他却又无从辩解，看起来他就是无缘无故的遇上了灾殃，好像他根本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结果就被判了刑，并且还有可能被砍头，其实这里面的因缘果报是昭彰不爽而且不可思议的。再来说说什么叫做抄劫窃盗。抄劫就是在半路上去打劫，例如当有人家的商队或者有什么重要的贵重物品会运送经过偏僻道路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去趁机打劫，那就叫做抄劫。又或者是说有人去窃盗而被发现了，结果这个窃盗的一方却因为跟官府有勾结的关系，反而就把罪名呢都挂到他的头上去了，真的是叫他百口莫辩，这就是如是等罪横罗其殃。那么像这样诽谤大圣经法的罪人，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多劫之中永远将见不到佛，这就是说永远都没有福报可以见到诸佛，就算是在未来世罪报全部都受完了，他最多就只能够遇见辟支佛，可是当辟支佛说法的时候他也不会信受，他也是会怀疑的，所以说如斯罪人永不见佛。接着经文又说，众圣之王说法教化如斯罪人长生难处，狂龙心乱永不闻法。这里是说当诸佛示现在人间而为众生说法的时候， 那么像这样曾经诽谤大圣经教的罪人，他一直都是因为业报的关系而出生在有灾难的地方啊，或者是出生在巴难之处，当然他也就没有办法听闻到诸佛演说的圣妙之法。就像在2500多年前，释迦世尊在说法的时候，又能够有多少人听闻到佛世尊说法呢？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听不到。像当时分布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大部分人都是听不到的。那个时候就只有在印度那里有福报的人才能够听闻得到佛世尊说法。然而纵使说他有因缘出生在当时的印度，但是他还是会因为身心的狂龙心乱而永不闻法。这是因为他的佛菩提种还没有升起。当然也是因为他在往事诽谤了大圣妙法，而使得善根永断，成为一阐提人的缘故。一阐提人纵然他有因缘可以生在有佛之处，进一步来说，假使又有因缘能够听闻到正法，然而他在听闻正法的时候，却会因为狂躁耳聋、心绪纷乱以及心地散乱而不能够一心专注。像是处在这样身心状况之下，当然也是永远没有办法正确了解到正法的意涵，这也就等同于听而不闻的意思了。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继续来看。于无数劫如恒河沙，生者聋哑诸根不具，常处地狱如游圆观，在于恶道如己设宅，驼驴猪狗是其行处，谤思金故，获罪如是。这是说一阐提人会在犹如恒河沙数劫那么久的这个无数劫的时光之中，每一世的出生都是既聋又哑，五根也都不具足。他又因为处在心绪狂乱的状态当中，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专注听闻正法。耳朵若是聋了，当然也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听闻正法。或者是说，纵使他心不狂乱耳也不聋，可是在他的心中却因为思绪非常的杂乱，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集中精神来听闻正法。像这种的一阐提人，因为不可能听人解说人天善法以及因缘果报而来信受，因此往往又会一再的造作恶业，于是就会常处地狱如游圆观。好不容易的当他才又回到了人间，可是不久又因为继续的造作恶业，并且还是经常的在诽谤正法，所以他的业报一直都会长时间的处于地狱之中，就好像是游走于自家的这个宅院官员一样的习以为常。虽然说在每一次下了地狱之后，未来总是会再回到鬼道以及畜生道之中，然而在这两种恶道当中，他就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家一样，因此在人间住的时间反而就很少了。并且又因为来到了人间，他只要有机会就又会继续再造恶业，所以他待在三恶道的时间最多。因此说他在于恶道如己设宅，当然这都是因为自己的心性而导致成为那样的一个业报。因此 他们很自然的认为那就是他们自己应该要住的地方。所以牛、羊、猪、狗、驴、马、骆驼所行走居住的地方就是他们长节之中最常行走的处所。这当然都是因为他们在往昔诽谤了这一部妙法莲华经或者是诽谤大圣经典的缘故才会使得他们获得这些痛苦的罪报。那么他们将来回到人间的时候又会是怎么样呢？那是在讲与这个业报相关的这个花报。我们来看经文经文说，若得为人聋盲喑哑，贫穷诸衰以致庄严，水肿干消，戒赖拥居，如是等病以为衣服，身长臭楚，垢秽不净，身着我见，增益称秽，淫欲炽盛，不择禽兽，邦思金固，获罪如是。我们先来说，若得为人聋盲喑哑，贫穷诸衰以致庄严。这是说假使他终于又可以回到人间获得了人身，可是当他来到人间当人的时候，生下来要不是瞎了眼，再不然就是耳朵聋了听不见。那么即使说是他不聋也不盲，但是他的喉咙却又出了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声讲话。像这样的情况，好的职业当然就不会轮到他了。于是他的一生啊，必定是贫病穷困潦倒，种种衰弊之事也都会在他的身上出现。当别人都是以宝冠、璎珞、璧穿、手环以及玉带等等作为自身庄严的时候，相形之下，他却是常常以贫穷衰弊在庄严自己。接下来的经文说，水肿干消，戒赖拥居，如是等病以为衣服。这是说他的身体三不五时的就会有水肿的现象又或者是会有这种枯瘦成病干消的现象。当身体出现水肿的现象一般表示说他的心肺功能或者是肾脏功能出了问题。干消的意思是说不管他吃多少食物全部都不能够好好的消化吸收，那这就会导致于他的全身肌肉一直消瘦下去并且皮肤也会一点光泽都没有，而且他的皮肤还会有干癣啦疥疮啦痈疔等等的疾病，因此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穿上衣服，那么他就只好以这些疾病所形成的一个丑陋外观来当作是披在身上的一件衣服。接着再来说，身长臭楚，垢秽不净，身着我见，增益称秽，淫欲炽盛，不择禽兽，谤思金固，获罪如是。这是说他的身体经常都是处在一种臭味不堪闻嗅的状态之中，无论他怎么样的清洗都还是臭气难闻，所以说他是身长臭楚。那既然是身长臭楚，就一定是垢秽不净，当然这一类无福的众生不可能会有好的衣服和名贵的保养品轮到他来使用。像这样的人，假使你想帮助他，他往往还会拒绝你这是因为他因悲而生慢，成了悲慢者。 那么因卑而生慢的这种人永远都是身着我见的。也就是说，这类因卑生慢的众生，他是身执我见而不肯断舍离的啊，因此也会使得他所执着的嗔恚心不断的增长。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做观察啊，就会发现到，会诽谤大乘法的人，一定都是我见深重者。为什么说会诽谤大乘法的人都是我见深重的人呢？当然，我们先要来了解什么是我见，接着才能够知道不断我见者为什么会犯诽谤大乘经法这么重大的罪过。我们首先来讲什么是我见。我见就是指误认意识觉之心是常住不坏的法，会有这样的错误见解，就是我见。假使说把意识觉之心认定是常住不坏的法，那就是堕于是因我众生我之中，跟着就会坚固的执着觉知心意识是常住不坏的。而我见大略来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断续分别我见，第二类是具身分别我见。先来讲第一种，断续分别我见，这是声闻法中出果人所断的我见，这也就是凡夫外道门所错误的认定意识觉知心为常住法，这类人都是属于我见未断的人，或者像是在南传佛法当中错误二圣菩提的人，常常就是以种种变相境界的意识心当作是涅槃心，这是声闻法中未断我见的人，又或者像是在大乘法当中，同样的也还是有人将种种变相境界中的意识心当作是第八世心真如如来藏。在这里我们就列举出几种状况来说，譬如长时间安住在一念不生境界当中的离念临之心，或者是前念已过后念未起，在此中间存有短暂的离念临之心，又或者是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觉知心等等的状况。这也就是说，在这些种种不同的状况之下，仍然会有人将这些不同念想念相的意识心呢误认为是第八世心真如如来藏，这些就是在大乘法当中未断我见的人。那么又为什么说这一类人都是属于未断我见的凡夫呢？因为佛在四阿含经当中就已经有开示说，诸所有意识彼一切皆意法因缘生，这是说意识是意根与法尘为缘才能够出生的法，而意识呢是有生必灭的法，所以凡是堕在意识境界之中，那都同样是堕在众生我当中。假使说其中有所差别的话，世上都只是意识境界中的高下差别而已啊，都是不离意识生灭法的境界啊，因此说完全都是我见未断的凡夫。像这样的我见自古至今都是一样很难断除的。古今有许多的大法师以及大居士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断除对于我所的贪着并且能够这个保持着觉知心不贪不厌的境界，就认为这样清净的安住着 就是断我见，就是正涅槃境界。像这样的邪见比比皆是，他们都是自认为已经断我见了，其实那真的是误会很大很大。世上觉知心本身就是断我见所应该要断的我，无论觉知心是处在哪一种的一念不生的境界之中，也或者说觉知心是处在哪一种圣妙的无念禅定之中，都仍然是意识心，都仍然是世因所设的我。因此凡是误会而错认觉知心，也就是意识的种种变相，把它当作是常住不坏的不生不灭的法，那都是堕于常见，都是堕于我见当中，都是以凡夫境界而错认为是已经实证声闻出果了。这就是第一类的我见啊，断续分别我见。接着再讲第二类的我见，具身分别我见。具身分别我见是说，从出生时候的觉知心就已经自动的执着着觉知心自己，同时也会自动的执着着处处做主的一根自我，因此堕于意识具生断续我见当中，同时呢也会堕于一根相续我见之中，这是一根的自我执着性，也称为我执。然而我执的断除呢，必须要透过三圣见道之后的断我执现观确实修行才能够断除掉。我们从上面所讲我见两种分类的大略的内涵之后就可以知道，能够如实的了知世因的虚妄性就是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修行的关键之处。所以对于世因自我的如实了知这对于修学解脱道和佛菩提道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要如何才能够对于世因有如实的了知呢？这就必须要透过确实的观察，确定世因六个事的每一个心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常性的同时还要能够现前证实六事的功能都是缘生法，他们都没有常住不坏的法性这些都必须要现前一一的做观察。当现前观察了之后，就能够知道这六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出生，才能够存在，才能够运作，于是就有了智慧，能够现前证明这六事的功能就是六事的自性。六事的自性在阿含道中称为六事身，而六事身呢是依六事心而出生的。假使离开了六事心，就没有六事身可以被我们体验到。而六事心呢都必须是要各有根与尘二法为缘才能够出生，并且这二法必须要相处。假使二法不相处，也是不能够出生世因中的任何一个事，所以必须要能够做这样的现前观察，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世因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从校正上的闻知、信受以及思维之后再从现实境界当中来做现观，先来确认世因的虚妄性，再来确认意识自己是依三缘和合才能够出生的生灭法必须要透过这样的确认，才能够对于我是常住不坏的这种恶见 把它断除掉，也才能够将我见断除掉。由于世因六世心都必须要以五色根为源，才能够在这个人间出生以及存在，因此世因六世就一定不可避免的会与人间的种种六尘接触，也一定会被六尘中的许多境界所吸引而产生执着，譬如对于六尘的执着和贪爱，又譬如对于五阴所拥有的世间财产啦、名声啦、眷属啦等等产生执着，而堕入在我所的坚固执着当中。若是错误的执着六尘境界，或者是堕入外境我所的执着之中，那么有些人呢，他就会这个不计后果，那么更或者是升起这个嗔心，而杀害了众生，于是呢就会被业种所系缚，于生死之中轮转不停。除此之外呢，虽然有些人品格比较好，他对于身外之物比较不是那么的执着，但是呢却喜欢执着于世因所领受的感觉当中，因此这类人他很重视的是什么气氛的这个氛围，像是住家的气氛啦、说话的气氛啦、睡眠的气氛啦、饮食的气氛啦、与人相处的气氛啦、以及独处的气氛等等种种的气氛对他们来说都觉得很重要。那么通俗话来讲，这种人就是非常注重而且讲究生活的品质。但是呢，这些都是世因所领受的境界。如果气氛让他觉得不愉快，他就会生闷气，整天不高兴。假使是那些品格不好的人，当他若是受制于气氛影响的时候，往往就会不由自主地造下大恶业，杀人放火而无所不造，又或者是当他觉得别人看他的眼光是轻蔑的时候，他也会亮刀杀人而不肯承认自己有过失。所以说无论是有气质或者是没有人文素养的人他们都是受制于世因所领受情境的愚痴人，他们的所思所想都是会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到他们对于自我世因的这个习性，同时呢也会不断的一直在世因相应的熏习上面用心，于是呢世因就会一再的执着着和自我相应的外境我所，当然也就更会执着世因自我而不肯断舍离。再说到这个常见外道以及佛门中的常见外道众，虽然说都是修行人，也都想要求取解脱果证，但是呢对于自己已经受制于世因的情境却是完全没有警觉，这种人其实是非常的多。虽然这些人也想要证得解脱果，但是呢往往因为不如理作义的思维和假名善知识的误导，而错误的认定意识心是常住的，是不会断灭的。因此呢这些人就都会继续住于世因苦集境界当中，同时也会继续堕在世因我所之中。好，今天这个单元就为您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